神有改变过他的心意吗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4月18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《神有改变过他的心意吗》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504181，历时2小时5分钟。让我们低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奉你的名聚集，带着极大的盼望，等候神复活的大能倾倒下来，使我们认出自己的岗位和责任，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子民，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献给神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愿神的祝福今晚在我们所做所说的事上引导并带领我们，愿他为你的名带来尊贵与荣耀。阿们。那我很高兴今晚又回到这教堂，与你们这些可爱的人在一起。那我知道天气也开始转套，我刚给妻子打电话，我想大姐的温度是32或35、36，比这里还要热一些。现在我已经开始习惯热的天气了，但是我非常高兴在这美好的复活节的期间能在这帐篷里。我不能说那我要为早上那么长的信息说道歉，但我不是想耗掉你们的耐心然后晚上又让你们再疲惫一次。我是想让你们明白那信息，你们是复活的一部分，请不要再为此担忧，而只要欢喜。没有任何的地方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你与他隔绝，没有。在神的国里有永恒的保障，当神为你盖上印后，那你就能一直去到终点。那当政府人员在包裹上盖上印，那铁路公司在门上贴了封条，那车就不能随意的改动，直到他到达目的地。当神给人盖上印后，这印就是圣灵，当他这样给人盖上印后，他就能一直去到永恒的目的地，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头了。那你记住了，他永远永永远远也不能再回头了。你记住以弗所书4章30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一直到永远。瞧，你被盖上印，直到永远，借着圣灵你被盖上印，永远的进入神的国。那想一想这点。那然后魔鬼会攻击你，他会对你说各种各样的话控告你，试图让你以为自己没有受印记，那你不要听他的。那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你知道你曾喜爱的东西你不再喜爱了，你知道你已经相信了神的一切的道，你看见神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以绝无错谬的证据证明他是那伟大的自由拥有者。你注意到奉他名所说的任何话，奉他名所说的预言，没有一件不是照所说的准确的发生的，甚至连科学、报纸、照片、相机、写书的等等都能确认的。瞧，不管他们想还是不想，神还是让他们做了。瞧，让人们都知道了。那作为一小群，记住耶稣来不是为了一大群人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。瞧，那在我们为一名牧师案例之前，我想说一句令人震惊的话，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，但是你们该知道的。那我不能说的确是那个数字，但我想跟你们说，那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曾见过那牛的杂交，那我不相信这东西，但我观察过它的操作，我看到人们取出公牛的精液，只用一片像小牙签那么大的金属片，那就够把它取出来了，然后放在一粒玻璃球上，转动显微镜的镜头把它放大，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倍就能看见那些的精液，用肉眼或一般的放大镜根本看不到什么，但如果放大100倍或150倍，你就看见那小的精液里那可能有50到100个精子在跳来跳去，然后又取来很多雌性的卵子，那放在精液中， 那当他们放到一起时，那最先碰到的两个就结合在一起了。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精子能够存活。你曾想过这事吗？他们都是一样的精子，一样的卵子，都很相像，但只有一个会活下来。这并不取决于哪个冲在最前面，因为有时卵子在最后边，那精子可能在那里精液的中上部，那他们彼此之间爬来爬去，这需要一种的智慧才能知道是男还是女，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或别的什么，那是神的拣选，不可能是别的，只能是拣选，甚至在自然的出生中也是拣选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无论是什么，当那个小精子蠕动着钻进那个小小的卵子里面时，那小尾巴就掉了，开始形成了胎儿的脊椎，无论是动物还是人，无论什么都是这样。那剩下的那一百万个精子或一百万个卵子就都死了，只有一个存活，他们都是一样，但神照着拣选选择哪一个要存活，而其余的就都死亡了，百万分之一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，他们都相信一位先知的信息，他们都看见神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，每个人都看见了，他们每个人都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受洗归了摩西，每个人都看见神的能力临到他，那是他在灵里唱歌，米利暗敲着灵鼓，在岸边跑来跑去，每个人每天晚上都吃到从空中降下来的暑天的新鲜玛拿，每个人都从那受击打的磐石中喝水。有两百万人出来埃及，多少人进领取之地呢？两个，百万分之一。其他人都在哪里？耶稣说他们都灭亡了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四十年间都吃了玛拿，但我对你们说，他们全都死了。那今晚全世界大约有五亿个基督徒，包括天主教徒、新教徒，都计算在内。如果耶稣在被提时来到，照着我刚才所说的，今晚全世界将有五百人失踪，被提走了。每一个时代可能都是这样。把地上被提的人加在一起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随时都可能发生。吼吼基督徒啊，让我们扣紧神的全副军装，让我们照所知道的尽力去做，侍奉他，爱他，等候那伟大的时刻。一个世代不会有好几百万一大群的人被提都迈进神的国，不可能。那记住，每天都有一个世代结束，每一天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，当时借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，但对某些人来说，每天都结束了一个世代，四十年，瞧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被印在神的国以外，终有一天的最后的日子将来到。现在我们要确定，当我们的头脑还正常，在教会里，在会众中，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如此确认了他自己，要让我们很确定凡事都行得正，在主面前一直的行得正。你们不要停下来，昼夜都不要休息，直到那复活的大能把你们从世上的事带出来进入神的国。你们真正被带进神国度的，被神的灵所复活的，要欢喜快乐，流着喜乐的泪，昼夜虚期为神所做的事感谢他。今晚我们的聚会有些小改动，那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好弟兄，卡普斯弟兄，他从拿撒勒派教会来到我们这里。那我想是的，是吧，卡普斯弟兄？他今晚希望让我们为他按手，来安利他。我们没有证书发给任何人，但我们也可以被认同。我们本来可以有证件，但我们相信一个真正受安利的牧师，他的证书是在天上的，是吧？只要神确认他的生命与圣经一致，他就有权利传讲圣经。我们相信这就是他的委任状。那卡普斯弟兄在拿撒勒派教会中已经正式被案例过， 但今晚他要长老们按手在他身上，分派他带着这信息出去，何等勇敢的事。那我在图森的时候，那听说了一些的报道，那是关于卡普斯弟兄在这里协助我们宝贵的那位弟兄的精彩的报道。那位弟兄同这两位弟兄一样勇敢地守着这灯台，我们已经为那位弟兄按手，但没有为卡普斯弟兄按手。我想请那些做牧者的杰克逊弟兄，他们如果他们在这里，还有罗德尔弟兄和教会的长老，请他们现在上这里来一会儿，那位卡普斯弟兄按手。那我们发现圣经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，他们被人按手然后差派他们出去，他们也是这样为提摩太做的。经上说从你外祖母罗伊那里借着住在你里面的恩赐，那他们注意到了他里面有一个恩赐是借着长老按手而临到他的。那春雨派的弟兄们看到这一点，那把他给搞混了，他们以为是借着按手给了他恩赐，不，这恩赐已经在他里面，他们为他按手只是作为一个认可，相信神已经把恩赐放在了他的里面，他们借着按手认可了这事。那我相信在这教会的这些人，他们魂里已经拥有了复活的大能。那请你们弟兄们现在就上来，那罗德尔弟兄和教会里其他的弟兄，那长老们和姐妹教会的牧师们也请上来，按手在卡普斯弟兄身上，使他被按立，并在会众面前被认可，那差他出去往神招他去的地方，就传讲主耶稣的福音。他已经重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，他是我们中的一员，因为他相信这信息，他是我们中的一员，因为他坚守这真理的道。那我们要按手在卡普斯弟兄的身上，那在你们面前正式安立他，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。好的，鲁德尔弟兄、卡普斯弟兄，那内维尔弟兄、朱尼尔·杰克逊弟兄，那这里还有别的牧师吗？我不知道这里有几位，那我猜想他们今晚都有自己的聚会。好，卡普斯弟兄请上这里来。那亨特弟兄和纽约来的弟兄在哪？那我想安东尼弟兄他们已经回去了。你们在这里的其他牧师，那我们很高兴你们来这里，那跟我们站在一起仪式的确认。那我们相信那卡普斯弟兄是一位，那这里有多少人认识卡普斯弟兄的请举手。好的，请把手放下。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的请举手。我们像弟兄一样的爱他。那我们说到案例，那这不完全是正确的方式，但我要会众，那我唱不来这首歌，但我要你们帮我试一下。有一天一位先知去到圣殿的祭坛边，当时他在圣殿那里，那他是个好人，他投靠乌西亚王，那他是个好人，然而有一天在圣殿里，他进入了异象中，看见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。他看见带着翅膀的天使在殿内前后飞翔，喊着说：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全能者。那本弟兄过来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全能者。天使呼喊的时候，殿的柱子都震动。他说：祸哉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在神的面前，他认识到即使是一位先知，他也是有罪的。他说：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有一位天使飞过来，拿着红炭，将炭沾他的口，说：人子，说语言吧。姐妹，如果可以请给我们起个调好吗？多少人会唱这首歌，就唱这一段。好的。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，使他洁净，洁净无比。神说：谁肯为我们去？他说：我在这里，差遣我。我主请说，我主请说， 请说，我必快快地回答你。我主，请说。我主，请说。我必回答。主，请差遣我。罪恶羞耻，万人沉沦灭亡，听那悲哀痛苦的喊声，赶快弟兄，赶快去救他们，快快回答，说出我在这里。我主，请说。我主，请说。请说，我必快快地回答你。我主，请说。我主，请说。我必回答。主，请差遣我。那请长老们现在过来，按手在卡普斯弟兄身上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神，圣殿的柱子又震动了，我们看见复活生命的灵在我们弟兄里面做工。神啊，我祈求当他感到从这上头来的话，说他必须去。主，我们作为你的长老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将神的祝福传递给他。愿你恩膏他的嘴唇，他的心思，他整个的人。愿他带着福音的信息到你召他去的每一个角落。主，求你应允，我们将我们的弟兄，你的仆人交托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我的年轻弟兄，我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，警戒人。愿神祝福你。本布莱弟兄对布莱弟兄说话，你要什么？那我不知道，你还没有。那本弟兄来到我们这里，那我想他已经传道了一段时间，然而他还没有正式被案例，我以为他已经有了，所以我才叫他上来。那也没有在这里为他按手。那本弟兄的妻子也在这里的某处。那他是个可爱的人，那曾是一位女传道。那当他和我们的弟兄结婚时，那他带着妻子到这帐篷来，他听到看到了这道，那他是一位好品性可爱的女士。但当她明白女人传道不对时，她就放弃了。那看来这都落在了她丈夫身上，这是对的，这是使徒的教训，她本来就该这样。那我知道本弟兄拿着这些的磁带，带着的妻子，他们去到偏僻的地方，到很远的山区，进入丛林，那他们放这些的磁带，那并做一些的讲解。很多时候他们被赶出来，被轰出去，被撵出去，我们预料到了。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这里有多少人认识本弟兄？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，配得我们为他祈求神所赐的祝福？小他不是陌生人，他跟我们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。我知道他是个谦卑的人，他像我一样犯了许多错误，我们都犯了错，但我喜欢本弟兄的是他愿意跪下来去改正错误。当他那天听到结婚与离婚的信息后，他和他妻子本来准备要分开的，因为他爱他妻子，而他也爱他，但他们想与神的道一致，无论道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。我祈求神祝福本弟兄和他妻子去侍奉神。让我们按手在弟兄身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按手在我们的本弟兄身上，作为 我们爱他的标志。主，我们也相信他愿意为你做工，带着这些磁带受差而出去，在偏远山区的人们中间放那些的磁带。那些地方我们很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去，然而这信息必须传到全世界。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，将你的灵赐给他，愿你的灵临到他，引导他，带领他和他妻子去那些的地方。可能有一个灵魂就在那里，那门不会关上，只等到那只羊被带进来。你并不满足于那99只羊，在生命册上的每个名字都必须带进来。主要帮助他们，我们按手在他身上，使得作为我们的弟兄与我们联合，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为他的祷告会随着他。我们祈求你祝福他，主，无论他往哪里去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本弟兄，神祝福你。作为牧师弟兄，我们为你行右手相交之礼，神祝福你。约翰马丁厄尔，那多少人认识厄尔马丁，多少人相信他是基督的仆人。他来到我们这里，那我相信他原来是在五旬节派的教会，那我想现在他是牧师，做一些独立的事工。我了解厄尔，他是基督真正的仆人。我永远忘不了一件事，那许多事忘了，但厄尔弟兄有一件事我忘不了。那我记得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他，那是我在德州的达拉斯，那我相信是德州的伯蒙特，是的姐妹。那他的孩子躺在床上快死了，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那他没有气儿了。那厄尔弟兄跑过来冲进我的房间，那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弯下腰在我面前屈着身子，我正躺在床上就翻个儿爬起来，他缠着我说，弟兄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先知，我一直这么相信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虽然我的孩子死了，他还会活过来，他的孩子活过来仍然活着。你们相信他配得与这些信徒行右手相交这里吗？弟兄，让我们祷告，我们按手在他身上。慈爱的天父，再次我们按手在马丁弟兄身上，主，我们差他到那已经派他去的偏远的地方，无论在哪里，人多人少，偏僻的小路还是马路上还是篱笆边上，主，无论在哪里，愿你的祝福与他同在。我们按手在他身上，求你使得成功，赐给他我们所祝的福，主要愿在我们身上的圣灵也与他同在，引导他，带领他去到篱笆处和公路边那些失丧的灵魂中间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派他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马丁弟兄，去吧，主与你同在。也是按手吗？你的名叫理查德，多少人认识理查德布莱尔，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。他来自来自联合五旬节教会。那布莱尔弟兄，那我记得他得的呼召很大，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布莱尔弟兄不想相信我，因为有一个灵搅扰他，告诉他说我是假的。那当他坐在聚会中，圣灵转过来把这事儿说了出来，那他几乎要闹崩溃了，那这事儿让他一直陷在困境中。那我记得有一天他可爱的妻子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布拉弟兄，我想理查德快要死了，他有一条围巾，我相信是的，那照我所吩咐的去把围巾放在了丈夫身上并祷告，现在他就在这儿。他有个男孩子在车祸中受伤，那他们已经不抱多少的希望了，因为是脑震荡，然后为他祷告，甚至只是通过电话，这孩子就好了。你们相信布莱尔弟兄是基督真正的见证人吗？你们祈求愿你们所做的福与他同在。弟兄，请按手在他身上。亲爱的神，为了确认我们亲爱宝贵的弟兄， 你的仆人，他甚至离开了自己的那群人，行走在光中。父，我们祈求，愿你祝福我们的布莱尔弟兄，这是我们带着所祝的福与我们的认可，借着按手拆得到你招他去的地方。主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施工，愿你的灵与布莱尔弟兄同在，引导他，带领他到这世上失丧的将死的人那里，使他可以帮助找回那些迷失的羊，把羊带回到羊圈里。无论去哪里，无论你要他做什么，主，我们去祈求你的灵引导他，带领他一生的旅程。我们是他的弟兄，在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时，我们祈求你与他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神祝福你布莱尔弟兄，我们100%与你在一起，为你祷告，做任何能做的事来帮助你，神祝福你。布莱尔弟兄与安东尼弟兄谈话，什么？你是哪位？梅林安东，在这个教会啊？谁认识梅林安东弟兄吗？那我想他是新来的。哦，我睡了，对不起弟兄啊，你来自救世军教会了，没错，我记得他，我现在真的 我真的是认识他，他过去的长相跟现在不太一样，我都不熟悉了。那多少人知道他是属神的人？多少人相信神正在他身上做工？请举手。你们愿意为他祷告吗？那弟兄，我们知道你是从一个大的组织来的，救世军教会，那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。那救世军教会在街头上确实做了了不起的工作，我们一点也不会反对拿撒勒派、灵恩派或者救世军的教会或其他教会的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。但你看，我们相信我们是把这伟大的信息带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。你们要与我们一同做这工吗？现在让我们低头，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弟兄身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那位呼召的人，你是那位复活之道叫他们可以相信的。我们按手在我们宝贵的弟兄身上，作为一个认可，我们相信你与他同在，也必帮助他，愿我们所住的福与他同在。主，我们这些相信已经出死入生的人，现在将复活的大能持守在心里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，带着我们所住的福差派他。主啊，求你指引他，引导他，带领他到地球的每个角落，就是你派他去的地方。愿你的灵与他同去，赐给他健康和力量，在事工上获得成功，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差派他的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弟兄。那让我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你们弟兄也像这样与这位弟兄握手，这样好的。主祝福你们大家。有位弟兄跟巴拉弟兄说话，那无论你眼里希望成为什么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 Carell 弟兄。那这是来自辛辛那提的 Carell 弟兄，有谁认识 Carell 弟兄吗？请举手。从辛辛那提来的，那怀疑有人认识的。他说他曾在一个组织里，那这个组织想要他案例女牧师，他不能赞同，他就不得不与他们分离了。我也是这样跟宣道进行会分道扬镳的。那罗伊斯·戴维斯博士，那多少人曾听说过他？谁的？你们听说过的。他想安了一些女传道人，我说不，先生。那作为长老，我说凭良心说，我不能那么做，这是违背神的道的。那 Carell 弟兄，我不认得你，但根据你的见证和你所坚持的真理，我们不是反对那些女的，她们是姐妹，我们爱她们，但我们相信她们有自己的位置，应该留在那个位置上。我们相信她们是丈夫心爱的人，是配偶，我们认为他们是神赐给男人除旧瘟以外的最好的礼物。但照着神的道，女人没有权利站讲台。那根据这一点和你对神的信心，我们按手在你身上，使你过来这里交通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为他按手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这位年轻人，我能知道他有怎样的感觉，他因真理的缘故被赶了出来，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每一句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按手在他身上，把我们所祝的福放在他身上，愿你的灵指引他，引导他，带领他一生的旅程。无论你差他往哪里去，让他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。只要他坚持真理，我们就必帮助他，支持他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出去。阿们。神祝福你克尔弟兄，我们的手按在不同的针上，你们大家都行右手相交这里。那鲁德尔弟兄，他还没有在这个教会被正式的案例。那多少人认识鲁德尔弟兄？我们大家都认识的。多少人知道他是属神的人？亲爱的天父，作为你的长老，我们按手在这弟兄身上，他已越过了深深的泥泞，他看见他的会众减少了，他看见每样事都自然的发生了。我们按手在他身上，将我们所住的服务给他。主啊，求你大大的恩膏他，差他到世上的每个角落去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去。阿们。鲁德尔弟兄，你一直与我们都有幸右手相交这里。我认识鲁德尔弟兄，那他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，他的爸爸妈妈跟我认识已经很久了。我知道鲁德尔弟兄是神的仆人，我与他一同服侍。神祝福你鲁德尔弟兄。你是谁弟兄？马丁弟兄。马丁弟兄，你认识他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McComb 弟兄。那我猜想这里没有认识的吧，但他是个是的，这个人认识的。那泰勒弟兄，那泰勒弟兄过来，那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成为福音的传播者。马克麦弟兄，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马克麦弟兄，伊利诺伊州的洛克福德。哦，是吗？从图桑。啊，我现在记得那个电话了。赞美主。你的姐妹，她现在就在这里。那天晚上从图森通过电话被他带倒了，他瘫痪了，几个晚上前他瘫痪了，而现在他就在这里，难怪他要接受这信息。让我们按手在弟兄的身上。亲爱的神，我与这些的弟兄按手在你仆人的身上，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，祈求神的祝福临到他，愿你引导他，带领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在其他弟兄的声音背景后听不清巴他弟兄的声音。阿们。那这是右手相交这里，我的弟兄，神与你同在。是的弟兄。好的先生，那我相信这是大刘氏弟兄。那这位是大刘氏弟兄，那弟兄从哪儿来的？阿肯色州的黑石城。哪位弟兄认识他吗？那我相信这里有人说过是布洛尔弟兄，我相信早上我遇见过他。那我想威尔姐妹或威尔弟兄他们认识的，那知道他是属神的人，神的仆人。好的，那我亲爱的弟兄，你要成为这信息的传播者，我们要你知道我们会在你后面支持你，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你要带着这信息到神派你去的地级，让我们安守在我们的大刘氏弟兄身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安守在我们弟兄身上，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出去，求你恩膏他，无法辨认帮他弟兄的声音。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，愿你的灵与他同在，引导他，带领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神祝福你弟兄。那我相信这是安东尼弟兄，你们很多人认得安东尼弟兄，他与我们在这里很长时间了。那我本人知道他是基督的仆人，我相信他是个献给主的年轻人，他从未被正式按过手，他不知道我们要这么做朋友。那但现在是好机会，那所以我们要按手在安东尼弟兄身上， 为了行右手相交之礼，是神行差派的事。这只是让他知道，让你们知道，我们相信这位弟兄，我们爱他，在这信息上他是我们中的一员，我们要他得到神的祝福，这就是我们为他祈求的。我们要按手在弟兄身上祷告。亲爱的神，你这位谦卑的意大利的仆人，主啊，今晚我们按手在他身上，由着教会正式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。主啊，愿你的大能差这位年轻人到你呼召他去的地上的每一个角落，愿他去救出那些醉酒犯罪和做卑鄙之事的人。主啊，愿他一生一世都服侍你，愿你引导他带领他，当我们差他出去时，愿我们所出的福与他同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。哦，我不知道我们在用电话联网，每分钟要五毛钱的。这里还有人想要接受案例吗？弟兄们，请上这里来呢，说出你们的名字，你是谁，就通过麦克风上这里来，告诉他们就行了。以下的人说出他们的名字：帕特、泰勒、克劳德、伯格斯、戴尔波特、James Hughes、厄尔霍纳，就是这几位吗？那弟兄请上来。那这些弟兄，你们相信这信息是神所祝福的真理吗？你们全心相信吗？你们渴望并想要我们为你们按手吗？那我们要你们知道，我们与你们在一起，愿意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你们。现在我要你们弟兄都上这里来，这样我就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。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时，让我们大家低着头。亲爱的神，这里有一群人，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。愿你已经呼召他们做牧师，愿他们无法辨认巴他弟兄的圣灵。我们为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祈求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。主要祝福他们在地上的侍奉，愿他们在你所召他们的位子上做工服侍你，愿他们成为勇敢真正的仆人。主要求你应允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弟兄们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弟兄。祝你们每一位同在，不再爱主圣徒，彼此以爱结连，和睦同处，同心合意，在地如同在天。主真是很奇妙，是吗？那想一想，今晚这里有这么多的传道人按手在他们身上。我不知道我们在用电话联播网，那请你们外面的人原谅我，那我不知道有这事儿。叫我不知道他们今晚要用电话来听这个短信息，但那现在我们要读神的话，那祷告直接进入这信息，那就是我感到圣灵今晚要我对你们来讲这个信息。那当我们翻圣经，那找到这个题目时，那稍后我要宣布的，让我们翻到民数记22章31节，民数记22章31节来做一个题目来讲。那在你们翻圣经时，如果你们想读或想记下来，那我要你们大家现在记住，那我要再见到你们，那我希望是今年夏天的什么时候，那如果主愿意的话，那若有什么事发生，我没有到海外去，我就回来这里。那我们现在相信一切都是这样互相效力，圣灵要以他自己的选择的方式来差遣我们出去，那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方式。主祝福你们。父啊，我们就要读你的道，求你祝福你的道，恩高他，使我们明白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民数记22章31节，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。那读了这些的经文，那围绕着这经文，那我要取出一个题目：神对他的道曾改变了心意吗？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伟大真理。神岂能说过什么然后又说抱歉我说错了这话， 神岂能说出他的道，要把它收回去吗？那就着这个题目，那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些读圣经的人，正是用这一点，想要来证明神确实曾改变过他的心意。那据我所知，在圣经中，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像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。因为神告诉巴兰一件事，然后又告诉他另一件事。那许多人想要说巴兰不过是个算命的或别的什么，但巴兰并不是算命的，他是主的先知。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信息的整个轮廓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正在去巴勒斯坦的旅途中，主与他们同在。在以色列人面前所兴起的敌人，一路以来都被消灭了，因为神说他要打发黄蜂在他们前面把敌人赶出去，只要他们顺服神的命令，那这件事从来不会太难做。那亚玛利人，那时候的巨人，对以色列人来说算不了什么，虽然以色列人身材矮小，但他们行在主如此说之中。所以无论敌人是谁，神总看到他所应许的话从不会叫以色列人失败的。旧约的以色列是新约心腹的预表，从世界中出来，走在往迦南去的路上，我们要去的迦南地，那就是千禧年。那我们注意到摩押是教会的预表，以色列人刚刚杀了一些的王，那打败了敌人，灭绝了一切，占领了土地，那就来到摩押的边境。那摩押绝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，摩押是一个与以色列一样侍奉同一位神的国家。摩押地原是从罗德与他自己女儿生的儿子开始的，那他是这个国家的创立者，建立组织，那有名人贵胄等等，那从中形成了一个大国，他们人数众多，那不断的壮大。那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是罗德的后裔。以色列是从以撒和雅各出来的，以色列是从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出来的。那雅各后来被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他与主摔跤。那这里的摩押，那在这里对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收听的人，那我首先要说一下，那我不希望去批评谁，那我希望我没有，但是神所赐给我的信息，我必须对这个信息忠心，那不然我就是个伪君子。行，神差我来说什么，那我就说什么。那我在想，今天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敌人就是组织起来的教会。我的确全心相信他最后要形成兽的印记，我想我可以靠着神的帮助用圣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我已经证明过了，他要在教会联合会中形成兽的印记，因为神从来没有一次承认过组织起来的教会，从来没有，神从来没有承认过组织。每一次当形成组织时，神的灵就离开，永远不再回来了。问问任何历史学家，或你自己可能也读过了，从来没有。当他们组织起来后，神就把他们搁在架子上，那这就是他们待的地方，从此以后就待在书架上。他们是增加会员，但从未有圣灵的复苏，从来没有，不再有了。这里摩押预表组织的教会，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，就像在宗派里一样，他们有自己的宗教，他们的宗教与以色列的一样，他们是摩押人，相信耶和华神，但他们是一群组织起来的人。那正如他们代表属世的教会，在旅途中的以色列在代表属灵的教会，那以色列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，只要他们跟随神，他们就是独立的，让他们上来是客旅，没有地方可去，火处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他们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，他们中间有一个集体，有一个机构，因为照神的吩咐他们都受了割礼，但那时还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。那后来当他们变成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后，他们就在那里堕落，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。那我们总是发现，当这些属世的教会组织与属灵的教会相遇时，总是会出现冲突，事情一向都是如此，总是出现冲突。因为我们发现这当中存在着嫉妒，那由于这种的嫉妒导致了属肉体的攀比和模仿。我们发现今天也像以往那样，当神为某人行了某件事时，每个人都想去模仿神为那人所做的事，只要这导致了一种的竞争，那产生了属肉体的事。接着那如果他们得不到属灵的成果，那么这些人就会借助政治的势力来夺取它，或者弄一个替代品出来来搅乱人的心思，吸引门徒跟从他们。这正是起初所发生的事，该隐与亚伯这两个孩子来到地上，亚伯献祭给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神降下来接受了亚伯的祭物，证实亚伯是蒙悦纳的，这引起该隐的嫉妒，因为他嫉妒自己的兄弟，就杀了他的兄弟。他从起初就开始了，当时这属世的和属灵的该隐和亚伯，但他们都敬拜同一位神，他们建造了同样的祭坛，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同样的祭坛上敬拜同一位神。但是该隐凭着属肉体的推理，拿地里的出产，将祭物放在祭坛上，以为这肯定会满足神对赎罪祭的要求，所以他带来的一定是像人们今天所认为的苹果，那认为亚当和夏娃是吃了苹果才导致了罪，或别的什么。我想他们现在说是石榴什么的，不久前那有些人说的是别的什么水果。但亚伯献了正确的祭物，他知道是血导致了罪，所以他带来了羊羔，神就接受了他的祭物。那亚伯凭着信，凭着启示，没有用别的方法，那时圣经还没有写。所以你看，起初这义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，永生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建立在这上面。有一天耶稣从山上下来，问他的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，这个说你是摩西，那个说你是以利亚，你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。就在这时，使徒彼得被神启示，被圣灵激活起来，做出了这惊人的宣告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就耶稣的所说的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。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你是西门，在这块磐石上哪块磐石？那天主教说是在彼得这块磐石，也就是那个小石头上。而新教教会说是在基督这块磐石上。我不是要与众不同，但这磐石是指彼得所拥有的耶稣是谁的启示上。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信任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。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这是神话语的属灵的启示。那注意，亚伯因着对神的信心献上了更美的祭物，属肉体的信徒以为那是他自己亲手能做的功，那该隐献上的果子和漂亮的祭物，他以为神会悦纳，这就导致了冲突。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与罗德也有冲突，我们发现摩西与大贪可拉同样也有冲突。摩西是神所差来的先知，拥有神的道，他被证实是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亚伯拉罕已经得了这一切的应许，这是摩西正在做神说要发生的事儿。而属肉体的可拉想在以色列民中搞起一个组织起来，他想组成一群人，但神不与那样的一群人来往。这节经文所显明的是今日这旅程的预表，说明组织不是神所命定的。因为可拉一这么做，那他对摩西说，你擅自专权了。换句话说，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为什么你说只有你是圣洁的？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你想要使自己成为大人物。我们都是圣洁的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摩西掉过头来就走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神说，你与他分开，我已经受够了。神就把他吞入了地里。瞧，有一个冲突，当属肉体的和属灵的相遇时，总是会出现冲突的。当犹大与耶稣相遇时，也有一个冲突，一个是神的儿子，另一个是撒旦的儿子。就像该隐亚伯，当他们相遇时就有了冲突，其中一个是教会管钱的，另一个是牧师。那这个时代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事，属肉体的宗派与基督属灵的心腹，基督属灵的心腹与属肉体的组织大不一样，他们之间简直无法相比。那注意，属世的总是想要表现的属灵，那就像雅各和以扫的例子，那是行不通的，你做不到。那说到做好事，那我相信那在人的眼里，以扫的为人实际上要比雅各更好，他尽力照顾他的父亲，眼目昏花的老先知，那他尽力做这一切的事。然而以扫并不认为这只是属肉体的工作，他认为他可以借着为人做好事而蒙悦纳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雅各他整个的心所想的就是得到长子的名分，这正是神认可他是属灵的地方。那注意，这总是导致属世的憎恨属灵的，这导致该隐憎恨亚伯，这导致可拉憎恨摩西，这导致犹大憎恨耶稣，那一直下来都是这样。这导致属世的憎恨属灵的，正如起初该隐憎恨亚伯，那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，该隐却想方设法的想要杀他。他们想破坏那个人的影响力，他们想要破坏这一切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就是因为嫉妒。从该隐开始证明了这是出于嫉妒，直到今天还是一样。当属世的 和属肉体的与属灵的相遇时，还是这样，这证明是出于撒旦的，不是出于别的，因为嫉妒是从撒旦来的。后来就出现了对真理的模仿，有人想模仿做一些没有分派他们去做的事儿。那在这末日我们看到太多这类的事儿。是的，太多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做的，他从不对他原本的道改变他的心意，他呼召谁他就按立谁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，没有能够取代摩西的位置。不管有多少的可拉兴起，有多少的大贪兴起，无论怎么样，摩西才是神所呼召的。但是如果人们不行神完美的旨意，神就有一个允许的旨意让他去行。那注意，神允许事情的成就，但他为自己的荣耀，让这事儿在他完美的旨意中成就。那如果你想，那需要在起初通过性生下孩子，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。不，先生，神从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把生气吹入他里面，他就成了活的魂。神从男人身上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做他的妻子，那是神最初原本的旨意。但当罪介入以后，就导致了这个后果。后来他就允许人合法的娶妻，从他得孩子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如果这就是你们得到孩子的方式，那你看，这从来不是神完美的旨意。因此所有这些的事儿，他有开始就有结束。一切的罪都必消亡，一切的罪都必除掉。因此在伟大的千禧年，当复活来到时，我们将不再由我们的父母所生，而是由神所生，就像神在起初的时候所做的，他要把人和他的配偶一起从地里呼召出来。没错，这就是神在起初所做的。因此在任何事上，神从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但他会允许你继续去做。那明白，我想那在这里说的事，那需要费一些的时间，但这是一个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。瞧，神允许你做一些的事儿，甚至在你所做的事上祝福你，但这仍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允许以色列人接受律法，神因他的恩典已经赐给他们一位先知，有火柱，有羊羔为祭物，有拯救的大能，他们却硬是要一个律法。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但因着人要律法，这个律法就被引进来了，人就受他所要的那个律法的咒诅。最好还是要神的旨意，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必须顺服他的旨意和他的道，不要怀疑他，相信他，不要想找一条路绕过他，要照他的原样接受他。很多人想绕路走，走其他的路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你发现自己也很顺利，你发现神祝福你，但你是行在神允许的旨意中，而不是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。神允许这样，正如我说的，但他不会让他成为他完美的旨意。那神让他去工作，为的是荣耀和祝福他完美的旨意。那通过性生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那注意，摩押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私生的民族，他是从私生开始的，还是通过一个信徒的父亲和信徒的女儿开始的。绝对没错，如果你把它当作预表，再用一些属灵的头脑，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到站在那里的是宗派。绝对是的，瞧，整件的事儿完全的错了。你看，一旦他那样开始，就像一个雪球不断的滚，越滚越大。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从那个错误开始不断的滚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加一个，所有的加在一起了。教会也是这样开始的，教会就是这样从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。当时罗马天主教会，那在起初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， 但当他们组织起来后，把名人贵胄带进教会，他们开始了各种的祷告的模式，那转念珠啊，为死人代祷啊等等的这些的东西。然后他们从一个错误就滚出另一个错误，一个接一个，直到最后看看他现在都到什么地步了。他里面再也没有一点像五旬节的东西了。瞧，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，一个接一个，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，那就是把所有的记录都清除掉，回到起初去。当马丁路德从因信称义开始时，那这应该是更先进的路德派教会。瞧，如果路德他组织起来，他就不能接受卫斯理的成圣，因为他组织起来了，人们不会拥护成圣的信息，所以圣灵就离开了那组织。那罗德这群人，那或者说那摩押是罗德女儿的孩子，从一开始就是私生的。那注意，作为属世的教会，摩押代表属世的宗派，那以色列代表属灵的教会。以色列那真正的教会是那个时代的心腹，从埃及被招出来，被印证是真理。那注意，他们两个相遇在一起了，他们两个都献上同样的祭物，两个都献七个祭坛，两个都献上洁净的祭物公牛，那他们甚至都献上了公羊，见证将有一位弥赛亚到来。基本上来说，他们两个完全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下到山谷中，摩押上到山上，摩押有七座坛，以色列也有七座坛，摩押献七只的公牛，以色列也献七只的公牛，摩押献七只的公羊，这是论到将要来的弥赛亚，以色列也献七只的公羊。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两个基本上都是对的，但你看摩押没有神与他们同在的印证，他们只是一个国家，一群的名人，而以色列之中却有一位先知，他们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随着他们，他们有火柱，有铜蛇做医治人的，他们有神的祝福随着他们，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儿女。那我们发现这完美的预表了今天的众教会，因为摩押人不是做客旅的，以色列民是客旅，从一处移到另一处，无论火柱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摩押却不是，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宗派里，安居在自己的国家中，他们也不搬动，他们就留在那儿。他们有他们的名人贵胄，他们照所该做的方式按理人，他们有自己的勇士，有自己的武士，有自己的君王，那君王给他们发命令等等。但是摩押看到以色列中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，他们看见以色列中大有能力，那是一位先知，这先知就是摩西。他们知道一旦征战不顺时，以色列人只要扶起摩西的手，把他的手举高起来，战事就改变了。但摩押人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就想用政治，用政治的鼓动来与之抗衡。他们打发人到另一个国家，他们雇了一位先知来，那这样他们也有了一位先知，那在他们当中也有了能力，像以色列中有能力一样。你们看到这种属肉体的攀比吗？你们能看出今天属肉体的教会吗？他也做了同样的事儿。那注意，那他们双方都有了先知，唯一不同的是摩西是神的先知，他的王是神，他是从神那里得到命令的，就是主的道。巴兰也有一个王，那王就是摩押王巴勒，巴兰就是从他这里得到命令和祝福的。所以摩押人对巴兰说，说你过来吧，说你过来吧，你下来为我咒诅这民，因为他们遮满了地面。 他们上来要把所有的衣盖都舔净，就是牛舔净草一般。牧人说，你现在过来吧，我知道你能咒诅也能祝福，无论你说什么神都认可。那我们要注意，这人也是神所立的先知，但他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，为了政治上的原因，就像今天的教会所做的一样，像路德派、卫理公会、五旬节教会所有的那些的组织，为了他们组织的吸引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摩西在神以下，巴兰在巴勒以下，虽然两个先知都是神所召的人，都是属灵的，但注意他们的不同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头，摩西的头是神，巴兰的头是巴勒。那注意这里如何使用属灵的来证明属世的是错误的。摩西受神差派尽他的职责，受到另一位神的先知的挑战，你能想象到这一点吗？瞧，摩西被神所召，由神所立，站在神给他的岗位上，要经过这冷淡形式化的人群，就受到另一位神的先知的挑战。他也是神所祝福所设立的，你能说出他们的区别吗？双方都有先知，神对两个先知说话。有些人说神说做这事，神说做那事，那我不怀疑这点，但他偏离了神的道。这位先知不管他是不是先知，他都偏离了。有那么多的人也是这样被欺骗了，哦，这位弟兄能做这个，那位弟兄能做那个，却否定神的道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我若有恩赐能移山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没有爱，我仍算不得什么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然而他们也上来承认他们做了那些事儿，但耶稣说他们是作恶的人。什么是作恶？作恶就是你知道应该做什么，也是要去做的，然而你却不去做。看着在末日要发生什么吗？听一听这整条的线。那这就是我今晚讲到的目的。我说我要在九点钟结束，但我可能要迟延一点了。讲，我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借着神的道给你们指出这一条线。讲，神要是神，他就必须得持守他的道。那我们注意到这一点，他们两个都是属灵的人，两个都是先知，都是被召的。那摩西在他的岗位上，火柱每天都行走在他前面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坚守在岗位上。这里来了另一位神的仆人，是神所召的，被神所立的，是承受神话语的先知。危险就在这儿了，没有人会质疑巴兰是神的先知，没有人会质疑巴兰是神的仆人，因为圣经说神的灵对他说话，他是先知。但你看，当他从神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后，他却不能持守，他没有去留意他。过后他就去向摩西挑战。那巴兰全心的寻求神的旨意。那当时那这些的大人物上来说，啊，巴兰，巴勒王打发我们来，要你马上去他那里，那咒诅这以色列民，因为他们遮满地面，那现在就对着我们扎营，他们已经扫尽周围的列国，现在要你上去咒诅这民，因为我知道你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那你看，他是个神人， 你为谁祝福？谁有的祝福？他是神的仆人。作为一位先知，那巴兰心想，那我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如果他被呼召做先知，那就是先知的责任。首先，先知必须做什么？就是寻求神的旨意，神的道。他必须那么做，因为作为先知，神的道临到他。人说，上帝不是神学家，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道临到神学家，他们是一群混乱神话语的人。这道临到神的先知，那这里有个人，他是神的先知，当他受雇上去咒诅神的另一群百姓时，那注意，他先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他想知道神完美的旨意，神就给了他他对那事的完美旨意。神的完美旨意已经显明给他了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你不可以去，这就是神起初的旨意。不可同他们去，不可攻击我的民，要行在我完美的道上。今天也是这样，当人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你们当中，他们却大惊小怪争吵等等。那这几年来他们一直想扼杀他，但他们越是想杀掉他，他就发展的越壮大。你无法咒诅神所祝福的，你做不到。所以你看，那是神的子民，那个先知虽然他上来受雇于巴勒王，在名人贵胄中工作等等，神的道还是临到他，他寻求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给了他答复，说不可咒诅这民，我已经祝福了他们。那天底下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否定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，它绝对是神在这个时代及时的道，在所说或所做的事上，神都印证了他，神证实他是对的。那没有一位神学家，没有一位圣经读者，没有一位先知能查考完这道说他是错的。如果他是先知，他就会看见同样的事，但如果他看不见同样的事，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了。你说，那行，那我反过来我也能接受，那巴勒巴兰也能，行，但神认同了摩西。那么证据是什么？神的道。巴兰听见神清楚明了的决定，你不可以去，不可咒诅我所祝福的，他们是我的民。那你知道吗？巴兰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群人。呵呵呵，今天这世界上还有多少的巴兰呢？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群人。那他得到神清楚的决定，说你不可以去，但你看他没有那么做，他所做的跟该隐跟可拉一样，他出于嫉妒，他要找个理由，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。那注意，巴兰回复他宗派的头说，不，别以为我会下去，别以为我跟那群人有什么关系，我不想与那群人争辩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他们是神的民，我想我不会下去了，要是他能坚持这点就好了。但是他的内心他讨厌这些以色列民，他们不属于他的组织，任何不属于他组织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对头。他往下看着他们说，这些人做了一些可怕的事，圣洁的神肯定会咒诅这样的民，他们都是文盲，不像我们这样受过教育，我们是聪明的民族，靠他们自称在侍奉神，带你看他们都是什么东西，要是一帮奴隶，都是泥瓦匠，是白衣人赶到这里来的。行，那神跟这样一帮脏的人怎么会有任何的关系呢？巴兰他没有看到那受击打的磐石，那个铜神火柱，他想从道德方面去论断他们，他没有看到神更高的呼召，借着神的恩典与拣选，他们与神的道一致。当他要去咒诅他们时，神说你不可咒诅他们，他们是我的民，别管他们，不可碰他们。那 所以那些人就转身回去了。那注意，当他们回去后，他的宗派总部是怎么做的？他们差遣一群更有权势的人来。那这一次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平信徒了，这一次来的可能都是神学博士，他们可能是主教或者某个州长老。那巴勒他派了一群更尊贵的人来，那更有权势的人，让他们拥有多一些的教育，可以给他摆出更多更好的方案来，能做得更加的合情合理。瞧，这不正是该隐做的吗？他推理，这也是可拉做的，他也推理。这不是人能推理的。我们抛开推理，我们相信神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都相信神。我不推理神所说的，你不能去推理他，你必须凭信心接受他。你所知道的事儿就不用去推理了。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，我只相信神的做的。我不知道神如何持守他的应许，但他说他会持守，我就信了。我根据这点来接受的，就我相信他是神的道。你说强，这样你根本就做不到。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做得到，但神说说出来。我记得我进去问牧师，告诉我说，乔比尔，你会对着教堂的柱子讲道的，乔，你认为有人会听你那样的东西吗？我说神这么说过了，让你只受过7年的教育，你怎么去为君王祷告，全世界传福音的？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，但神这么说的，对我来说这就够了。乔，他这么说的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成就。他说你认为这伟大受教育的世界里的人，你要站起来跟他们传讲神医治的主题等等，你认为他们会信吗？我说他们信不信不关我的事儿。我说我的责任是传讲他，这就是神告诉我的。他说他要与我同在，他告诉我所要成就的事，事情就照神所说要发生的成就了。首先握住人们的手，接着你甚至会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。我对你讲了那事儿，他就那样发生了。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仍然不知道，他怎么成就的？他怎么成就？这不关我的事儿，他成就就行了。谁能解释这个？神对以利亚说：“你上去坐在山上，我被供养你，我也吩咐乌鸦来供养你。乌鸦怎么能拿到一块饼和一个鱼片来带来给先知呢？那超乎我能解释的。我想你也解释不了，没人能解释。但神做了，这就足够了。神做了。”这是事实，他怎么做的我不知道，那不关我的事儿。但神做了。他怎么造地球的我不知道，但他造了。他怎么差到儿子来我不知道，但神做了。他怎么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，但他做了。他怎么拯救我不知道，但他救了我。没错，他怎么救你的我无法告诉你，但他救了你。他怎么医治我不知道，但他医治了。他应许他要做，他就持守他的道。那巴兰本应该知道这点，那注意，这群更好更有权势的人来了，那他们有更好的什么？他们有更好的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可以给他更多的钱，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地位。那你除了当我们组织中的常任牧师，我们还会让你当地区的主教。行，如果你能把那帮人赶跑，只要制止他们，那我们还会多给你一些好处。他们给他提供更高的地位，说你祝福的越多，你知道我可以提拔你。叫巴兰从哪里得到这些话？从这个国家的领袖摩西从哪得到他的话？从天上的王。一个是神应许的道，我必领你进应许之地，没有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必打发黄蜂在你面前把他们从这里赶到那里，你必夺取那地，我已经将它赐给你了，上去夺取它吧，拥有它，它是你的。然后呢，摩西就是在听从说这些话的那一位，而巴兰听着，直到有东西进入他内心，使他生发了嫉妒，所以他就上去找他教会的头。行，那注意，更高的位置。巴勒说：“你知道我可以提拔你吗？我要提拔你到更好的位置上，我要为你做更多的事，我要给你加工资，我要给你更好的薪水。”当巴勒给了这一切后，他的眼睛就被蒙瞎了。今天世上有多少的巴兰呢？他们想得到更高的地位，想得到更大的教会，还有各种的承诺。当人的眼睛开了，看到神的道和神的作为，这位有影响力的好人就开始出来做神的仆人， 他拥有好的会众。那过不久，圣灵的喜也给他看到了，奉主耶稣名的水洗也给他看到了。这是经文，也是唯一合乎圣经的洗礼方式。当这些都给他看到后，他的宗派知道会失去他，他就开始传讲，他们就答应给他更高的地位，并且改变教会。瞧，又是古老的巴兰主义，与起初完全一样。那凡读圣经的人，除非他明白那是真理，不然他就读不懂。圣经中没有人是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来施洗的，那是天主教的教条，不是圣经的教义。圣经中没有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，直到最后一位使徒死后三百年才改变的。天主教会开始了这个，其他教会也跟着做。任何一位牧师坐在书房里查考经文，他都知道这是真理。但为了名望，为了保住地位，为了在众人中有好名声，他就妥协了。你说乔神祝福了，当然他们有一些人有医治的恩赐，一些人能举办大型的布道会，这些都能让他们脸上有光。他们从神的道得到同样的答案，是你或任何人也能够得到的。神不改变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巴兰他想能得到更高的地位。那注意，当那群更尊贵的人过来时，那巴兰在这里用了一个假冒的说法，他说，那当那群更尊贵的人过来时，他本该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我已经把神的道告诉了你们，回去吧，这是主所说的。但是你想，因着那些的礼物，为要成为更有名望的人，哦，他们多想这么做啊！我们要差遣你到全世界去，我们要用专机送你，我们在各处为你主办聚会。这，好不？行，我们知道这道怎么说，我们知道神怎么说，我们要靠神的帮助持守住这道。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许诺，不管人要付给你多少钱，或者你能搞出多少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，我们要的是主如此说，和神起初在这里所说的。小教会说这是次要的，我们要神起初所说的话。任何的这话上加添或删减的，如果你在这道上加添或删减一句话，你的名字甚至都会从生命的册上被抹去。我们要神所说的，而不是教会说的，要琼斯博士说的，不要哪个人说的，我们要主此说的，就是道所说的。但是我们发现那巴兰这位神的仆人，许多这样的人开始的很好，是神所差派的，在很多事上的确也传讲了神的道，可是一旦需要面对全备的真理时，他们就不干了。注意这里，作为神的先知，从一开始他就不该陷入那样的组织中，他不该跟他们一同去。但注意，为了名望啊，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他说，那好吧，你们住上一夜，我再去试试。行，我再去试试，你还要试什么呀？神已经告诉了他要说什么，神说告诉他们你不会去，这是神本来的话，我不去，你不可去，也不可咒诅我所祝福的。那诸位，过不久他就引火烧身了，行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当神说了什么，他就是那个意思，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他持守他的道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神都持守自己的道。那巴兰应该非常清楚，他应该离开那群人，但因着那些美好的礼物，那还有王的承诺，你知道我可以这么做，我是主教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如果你来给我做这事儿，我就提拔你。神已经告诉他了你不可做，那巴兰还是说，你们再住上一夜，我再试试。行，巴兰他有神的道，你不必再争论这事儿，神已经这么说了。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，如果你容让他们，他们总是会劝说你离开神的旨意的。有一次，一群人来到一个名叫约伯的先知那里，他们在劝不动他。约伯看见了异象，他知道什么是对的。巴兰看到了异象，却没有持守他。 不管那些教会成员说了多少话，哦，约伯你该做这该做那个，甚至他的妻子说，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我知道主所说的，我知道他要求什么，这就是我所做的，他的持守神告诉他的话。对巴兰用这假冒的说法掩盖他的良知，然后他说那我要看看，我再试试。那这里你采用了次要的方法，那今晚我们有多少的巴兰以假冒的说法解释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掩盖他们的良知，多少人以假冒伪善的说法来解释马拉基书4章那掩盖他们的良知，多少人以假冒的说法解释路加福音17章30节来掩盖他们的良知，多少人想用这一切的说法来说，像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们这点上可能全搞乱了，这就是巴兰想要说的，那或许神搞乱了，那我再试试瞧看神说什么。那神知道你的心，那注意巴兰用这假冒的说法来掩盖他的良知，因为实际上他是要钱，他要得尊荣，他要得那份工作，他要得到那个地位，被人看作是某某博士，所以他说那我再试试，哦，看看今晚世界上的这些巴兰人所承诺的地位名望，哦，那他们以为他们以此麻木自己的良知，由于他们的宗派，他们说你若那么做你就出去吧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卖你，那他是个好人，我卖你，但你不能传讲这些东西，我们的教义说你不能讲这些东西，某某博士说这事应该是这样，那如果你要跟我们待着你就得这么相信，那如果你想要，我知道你的处境很艰难，瞧我看看能不能提拔你，我换个教会，你这个巴兰，当你知道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做，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不，神为自己的使命可能会略过什么东西，真理的东西，那巴兰说瞧那我再试试，那注意这些巴兰，所以记住第二天晚上当他跟这些伟大的名人贵胄在一起时，他的良心已经迟钝麻木了，神便让他去了，那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，但神给了他允许的旨意，去吧，但他发现那个不起作用，神知道巴兰内心在想什么，虽然他是个先知，但神知道他憎恨那些的圣果伦，那无论如何他都要去咒诅他们，神已经告诉他不可咒诅他们，然而他还是来了，想要再试试，所以神就让他去，神说去吧，那记住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，那注意他心里想着要咒诅他们，那这些的人巴兰认为他们是狂热分子，他想要去咒诅他们，他想得到地位，他不想被他们愚弄，所以他想如果他能为巴兰王做一点小事他就会得到提拔，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或他的道，但你心所愿他会赐给你，他这么应许过了，你知道吗，神应许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让你心所愿的是神的道，让你心所愿的是神的旨意，永远不是你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的旨意，如果你向他求什么他没有赐给你，你就说主啊谢谢你，你知道什么是好的，看看西西家嘛，他打发人去叫先知到他那里去，神听了，神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，西家就转脸朝墙痛哭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那我求你让我能够再活15年，好的，神对先知说回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，他后来做了什么，他给整个的国家带来了耻辱，他惹神的愤怒，甚至神要杀了他，没错你知道这事，他在神面前堕落了，如果他听了神起初给他的话，对着国家对王对一切的事都会好得多的，这对先知来说很难，他已经告诉西西家了，又得再回去告诉他神又说的话，那神说去吧，你瞧这带来了耻辱，巴兰做了什么，在知道神的旨意后他仍旧固执无论如何都要去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对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，神知道巴兰心里想什么，你知道有一次多马就是无法相信，哦不他说哦我不能相信，若是我能用手探入他的肋旁用指头探入他手上的钉痕，那时候我才会相信，耶稣说多马过来，行，那伸手过来探入这里， 那他们说，哦，那这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说，你看见了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了，他们的赏赐是何等的大。有时候人们不愿接受圣灵，除非他们能说方言。那我相信说方言，当然了，神是良善的神，神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但不管你说多少方言，你若否定这道，你都是错的。行，你不是凭说方言进去，你是靠遵守一切的道进去，这就是圣灵的证据。你能相信神的道吗？行，那我相信说方言，我相信像我今天早上说的，你能被激活过来，知道你能说一种新方言，我自己也说，我知道这是真理，我知道这是真的。但这迹象并不说明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儿女。小伯，真的不是。就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行这一切大事吗？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说了方言去拒绝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？那肯定有问题。是的，是的，任何一个吩咐，神所赐的任何一个命令都必须得遵守，那一定有问题。查验一下你自己的良心，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指给我看哪里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。行，根本没有。但你看，有时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良知，你说瞧啊，你说啊，神对女人说他们应该怎么做，不要穿短裙等。但你知道，那牧师说，对他们选择了容易的路，他们知道神在这里说什么。行，肯定的，神怎么说的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去做的。瞧，他们想找借口，那像我认为这样更好，那风不会吹起来。但神说，男子这穿戴要与妇女有别，妇女若穿男子所穿戴的，这在耶和华面前是看为可憎的。所以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对的，你不该这么做。不，行，因此这是错的。但你看，他们想找借口，他们说主告诉我怎么做，我不说主没有。但你看，这不是他完美的旨意，这肯定是他允许的旨意。你明白他会怎么样吗？他污染了整个的群体，他污染了整个的营地。注意这里，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，他的道。但神是良善的神，虽然这有悖于他的旨意，他还是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。你信吗？叫神告诉摩西，叫你下去那里，这位受膏的先知。神说你下去，吩咐的磐石，他已经被击打了。摩西拿起杖，气愤愤的下去，说：“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一定要为你们使这磐石流出水来吗？”就击打磐石，水没有流出来，他又击打一次，水就流出来了。这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他破坏了圣经的整个计划，让基督被击打了两次。瞧，基督只受击打一次。这破坏了整个的计划，但神给摩西允许的旨意。那么告诉他说，看我们给你取了水来，看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给你们取了水来。人说过来，摩西过来，上了山顶了，你是个忠心的仆人，你现在穿高跟鞋的女人那里已经爬墙。你看对面，看到领取之地吗？哦，这，但你不能过去，你在那磐石那里选择了我允许的旨意，你荣耀你自己，墙没有荣耀我，你尊自己为圣，没有尊我为圣，你没有持守我当初告诉你去行的原本的道，然而水还是流出来了。你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病好了。你可以说语言或说方言，但问题是要持守神原本的道，神不改变他的心意。朋友，你必须持守他的命令，他的旨意。哦，相当是给门徒的，神不改变。如果神仍然有门徒，还是同样的使命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，这使命从未改变，神不能改变。那你可能说，瞧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给这个时代的。哦，你们这些巴兰一党的，行行，神不改变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看看今天巴兰一党的，哦，我知道在圣经中他们是奉耶稣的名施洗的，但你看所有这些，我不在乎人做什么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的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罪才可以得到赦免。不管你有多好，做了什么，他们跟得救都没有关系，这是原本的道，你必须持守这道。是的，好的，顺服神的道胜于献祭。那记得当时扫罗回来了，那巴兰有信心的恩赐，他本可以把这恩赐用在神完美原本的道上。在今天的施工场上，许多人有医治的恩赐，也能做同样的事。外面有许多人，他们说方言，他们说预言，有恩赐本可以用在神的国度上，但他们没有这么做。那无论如何，神还是祝福他们，给他们允许的旨意，但为了名望、喜好、个人的好处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，就像以扫所做的，叫出卖给组织，就如巴兰所做的。那今天很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， 我们知道是这样的，他们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。女人，他们自称有圣灵，穿着短裙，男人允许他们在讲台上，剪短发的女人在讲台上，脸上涂脂抹粉，穿着宗教的袍子，这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绊脚石。如果你要知道在政治势力方面是国度时代的什么时候，那你就去看看犹太人所处的位置，注意犹太人的现状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了。如果你要知道列国所占的位置，就注意犹太人。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就处在哪里，就注意女人，注意女人中间的道德，因为她是教会的代表。但你看到女人中间全是污秽时，你就会发现教会中间也是污秽，她成了一个涂脂抹粉的耶洗别，教会也完全变成了这样。行，那这事实你知道这一点。行，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处在哪里，看看你们女人中间的道德，因为教会是一个女人。如果你要知道国家的状况，那就注意犹太人。注意，神要对巴兰说的，他已经听到神真实明确的决定，这道说不可以去。对的，神看出他的内心后，知道他想做什么，神就告诉他，给了他允许的旨意，所以神说去吧。那你也能够做同样的事儿。如果你不想行在真理中，你可能会拥有伟大的事工，你当然会，但你是行在他允许的旨意中，你行在他的道以外，神会使你昌盛的，肯定的。就是他为巴兰做的，巴兰很成功，但他无法咒诅那名，他做不到，因为每次他一开口咒诅就祝福，瞧他不能咒诅。但当他兴旺发达获得了成就以后，他就通过巴勒教导那些人犯奸淫，他让摩押女子进入以色列的营地嫁给他们，他说瞧我们都是一体的，那你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，我们这里有先知，你们那里也有先知，我们有同样的献祭，跟我们祖宗一样有同一位耶和华神，那为什么你们不过来与我们联合了？圣经说你们不要与不信的联合，不要与他们同父一轭，如果他们不信就离开他们，行，就说出来吧，与他们分别，我就收纳你们，不要沾他们不洁净的物。没错，对他们那些违背神话语的污秽之物要离开的，不要听从他。那这里我们发现，那巴兰下去了，他开始教导人，他犯了错，那他走在巴兰的道路上，他怎么做的？他教导巴勒让以色列人犯奸淫，灾殃就击打了以色列民，那一天之内就死了几万人。当他们在神的祭坛前祷告时，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，一个宗派的女子进了帐篷，祭司的儿子走到那里拿枪把他们俩都杀了，这才止住神的愤怒。你知道这圣经写的对不对？行，那后来怎么样？巴兰他成功的削弱了以色列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削弱了他们的营地，神允许他去削弱他们的营地，整个营地都污染了。当某些不合圣经真理的教义传开时，他便污染了整个的营地。有人带着不同的想法兴起来，就如可拉说，瞧这个那个，还有我有不同的想法，他污染了整个的营地。这正是今天他们对教会营地所做的。没错，巴兰所教导的东西削弱了整个的营地，直到加利斯巴尼亚到了神的话摊牌的地方。当时以色列人到了加利斯巴尼亚，那些探子回来说话削弱了整个的营地，他们上去过了，那记住，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，每晚神的道都在他们中间彰显，他们吃了那食物，他们从磐石喝水，他们都看到了神迹，他们观看摩西，看到他说话，看他说语言等等。后来他们听从了这个假教师，他进到他们当中教导错误的东西，他削弱了营地，也因此而发达。他可能建造了上百万元的教堂，他可能拥有大的宗派，他可能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会员，行了大的事工，大的神迹，他是一个先知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只要他不与神的道一致，你最好远离他。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持守住神的道，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道，逐字逐句的道。若有人在这道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，行了，必须持守这道。那现在注意听，那准备结束了。当道的实验临到时，当他们过去后看到敌人那么高大，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高大的敌人，亚玛力人是他们的十倍那么高，他们说我们看起来就像蚂蚱，他们的篱笆或他们的城墙都，他们的城都有城墙，他们可以绕城墙并排驾两辆马车，他们可以绕城墙飞快地跑，瞧他们墙出奇的长，他们是巨人。 但我们看上去像蚱蜢，我们不能得到那地。有两个人站稳在神的道上。加勒和约书亚说慢点，你们200万人先闭一下嘴，我们足能得到那地，我们比他们强多了。他们以什么为根基？神说我已将那地赐给你们，那是你的了。他们就站在这根基上，但人们已经嫁给了其他的东西，各种各样的信条和仪式，他们变得软弱无力，不知道要转向哪条路，要做什么。没错，到了实验来了。虽然神允许你去做，让你行在他允许的旨意中，但他知道你内心想什么，他知道的。你说叫巴拉弟兄，我做了这个那个没什么妨碍，这天天祝福，我在灵里唱歌，我在灵里跳舞，他会允许的，继续做吧。没错，但你想做什么呢？我穿短裙，我做这事没有什么妨碍，我知我的信心是在基督里，不是在我穿的衣服，但圣经说这是有关系的。瞧你做了什么呢？你在每个女人面前盛了一块的绊脚石，就像巴兰所做的一样。你向你的年轻女儿做了什么？你得到的都是一般的鼠妹儿，绝对没错，一帮涂脂抹粉的小耶洗别。行，神会使你发达的。啊，你说神祝福了我，我不怀疑这点，他也祝福了巴兰。行，当然他会祝福你，行在他允许的旨意里，不是他完美的旨意里。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他还是会祝福你。他在旷野40年祝福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做了什么？娶妻，建立家庭，亲吻孩子，奉献十一，生活在旷野。神在旷野祝福他们，不断的给他们玛拿吃，然而每个人都灭亡了，因为他们从未持守神原本的旨意，他的道。他们选择了神允许的道路，继续做吧。但你记住，当他们离开加利斯，他们就没有走得很远，只在旷野那边绕圈圈。他们出来后，在旷野只要2天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就走了40年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持守住原本的道。哦，神的帮助我们，神不改变他的旨意，他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但神会祝福你，肯定的。神祝福了巴兰，但他在那里做了什么？他污染了整个的营地。家里必须持守神所说的话，神永不改变他起初的计划。再来看一下今天施工场的巴兰，好吗？到四处看一看，很兴旺，说方言，肯定的，使用神的恩赐赚取的这些东西，肯定的。但他们用败坏的教导玷污了整个神的教会。没错，有人对我说，他说你这么说为了什么？你这么说为了什么？我说你不相信的是真理吗？他说哦，是的，但你知道吗？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是为病人祷告。他们相信你是先知，叫你可以教导他们妇女，他们男人怎么做这个做那个。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愿学，你怎么能够教导他们代数呢？如果他们连入门的都不愿意接受，你怎么能教导别的东西呢？叫你必须回头，从你开始或出发的地方重新开始，接受神的每一句话。只要看看今天施工场上的状况，正如巴兰给神的教会娶了一位妓女，把妓女嫁入了神的教会。今天这些的假教师也想要告诉你这些，他们想把每个组织和那些的人嫁入启示录17章所说的那个老淫妇。那是巴兰的教训，今天到处传播说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主教和教皇不管是谁全都妥协也这样做。传道人说，我认识了一位五旬节派传道人，甚至说他们现在全都开始分发圆饼，那代表月神阿斯托雷斯一块小圆饼，说如果你的良心受伤害就闭上眼睛领受它。闭上眼睛一块小圆饼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，而不是月神埃斯特的小圆饼。玛利亚取代了他的位置，那罗马的小圆饼仍然是圆的，因为月神是女神不是男神。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破碎的饼，肯定的。呵呵，所以启示录17章的那个大淫妇，就是这些巴兰式的教师们用他们虚假的教训，正把教会嫁给一大堆的大杂烩。注意幕后终归都要摊牌的，看看他现在何等的软弱。900多种不同的组织，一个往这边拉，一个往那边拽，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联合。他们竭尽全力的想要合一，不是靠神的道和神原本的计划做支持，而是靠政治和组织的联合了起来。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神持守他的话语。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 没错，神持守他原本的道。哦，是的，但他们还是用推理来反对之道，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。只有一件事要做，神不改变他的道，只要相信，因为天地都要废去，他的道却永不能废去。行，你看到你这嫁到哪里去吗？看看政治等等的东西吗？他们是怎么竭力靠着政治把所有的教会联合成了一个教会？我们不是靠着政治加入基督，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喜归入基督。你之所以晓得什么是圣灵的喜，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确认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。没错，若有人在这道上删减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，神必从这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。虽然他也发达，你说你不能够凭着发达而相信，你不能凭着发达来判断神。世人也很发达，巴兰因此也很发达，但是弟兄，你是以神的道来判断他，神持守他的道，确认他是真理。所以记住朋友，只要你还活着，绝不要忘记这一点，神不改变他的心意。虽然他会祝福你，神会让你行他允许的旨意，但神不改变他的心意，神不改变他的计划，神不会为你而改变他的路，他的道路。不，先生，改变的应该是你，你不能让神的道来适合你的经历，你必须让你的经历适合神的道。瞧，你必须得这么做。你说我是个好人，神做了这个做那个还有等等，但你持守他的道了吗？瞧，我告诉你，那不过是那行了，某处一定出了什么差错。是的，神会让你发达的，他会让你成功的，绝对的。宗派已经使那些还没有成功的人发达了起来，他们在全国各地扩张他们的帐篷，设了又大又美的教会，财富金钱以及会员从各地涌来。圣经不是说世界甚至全世界的财富、人的灵魂等等的东西都能在他里面找到吗？都能在那个老淫妇里面找到吗？他是世上一切恶事败坏的政治和组织之母，但神的一小群是他的心腹，以神的话语为中心。愿亲爱的天父永远保守你们在道上坚固，永远不要离开这道。你可能会蒙福，可能会成功，神可能医治你的病人，他可能医治你生病的孩子，他可能医治你丈夫、你妻子，他可能医治你母亲或其他人。你可能在灵里跳舞，跳上跳下。记住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但当种子落在那里，它要么是预定的，要么不是预定的。如果它是预定的，它就那如果它是麦子，它必然长出麦子；如果它是神的道，必然生出神的道来；如果不是，那它什么也生不出来。瞧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愿主祝福你们。我跟你们说过，我要在九点钟结束，而现在已经是九点四十了。你们很多人还要走很长的路，我爱你们。我留你们这么久的原因，不是我要苦待你们，而是因为我爱你们。我所知道的，我没有留下一样不告诉你们，我告诉你们真理。我在外面的聚会中，你们从未听过我讲过这些信息，没有。我答应你们要来这个教会来讲，我就在这里传讲我的信息。我在这里已经传讲了三四个主赐给我的信息，我有圣经支持之信息，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传讲的，只在这里传讲。神的道从这里开始传出去，除非神换了地点，不然我都会一直在这里，在这里传讲信息。没错，在外面的聚会中，我为别人祷告做这类的事儿，同时以婉转的方式说一些的事儿，使绵羊能够听到，他们知道在讲什么。另外，那他也是鱼钩上的饵。你瞧，我竭力给他们显明，神鉴察人心，知道人心里的事，并行这些的事。那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恩赐，那目的是要使人火热起来。首先，你先知道慈爱进到他们的家，然后就捉住了他们。如果他是绵羊，就会跟从这信息；如果他是山羊，就会把磁带踢出去。是的，你说的对，那本绝对没错，那本地是有经历的。好的，这样没错。你们高兴？你是他的羊吗？你们高兴吗？很久以前，我们常常唱一首五旬节派的短歌，那像这样。我很高兴，主领我出来。我很高兴，主领我出来。若不是有耶稣，我会在哪里？我很高兴，主领我出来。那从主领我出来，我高兴无比。自从主领我出来，我高兴无比。若不是有耶稣，我会在哪里？自从主领我出来，我高兴无比。从主领我出来，我就欢呼喊叫。从主领我出来，我就欢呼喊叫。 若不是有耶稣，哦，我会在哪里？我很高兴，主领我出来，荣耀，你们高兴吗？那让我们一起来唱，难道你不高兴，主领你出来？你不高兴，主领你出来吗？若不是有耶稣，哦，我会在哪里？我何等高兴，主领我出来。哦，从主领我出来，我欢声歌唱，从主领我出来。若不是有耶稣，我会在哪里？我何等高兴，主领我出来。你们不高兴吗？我们行在光中，你们会唱这首歌吗？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们周围。哦，耶稣是世上的光。你们喜爱这首歌吗？让我们再来唱。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上。耶稣是世上的光，他是上面的太阳，阳西圣徒都宣告，耶稣是世上的光，真理怜悯归主美，耶稣是世上的光。那让我们歌唱时，我们一起举起手来。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的照在我们身上。耶稣是世上的光。让我们彼此握手。那怜悯的露珠和晶莹闪亮，你不高兴，你们是光明之子吗？太阳升起来了，照在我们身上。小子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世上的光，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他的道的彰显，怜悯的露珠的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上。耶稣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们正迈向西安，那美丽的美丽的西安，我们迈向西安，美丽神的城，我们正迈向西安，美丽的美丽的西安，我们正迈向西安，美丽神的城，任凭他们拒绝不差，因从不认识我们的神，但天上王的儿女 但天上忙的儿女会在外边述说喜乐，会在外面述说喜乐。我们正迈向没有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那西岸神美丽的城，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将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的城。拿出你们的手绢，拿出你们的手绢，让我们向主做一个摇祭。这不是麦捆，但是我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绢与围裙。哦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丽的城，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丽的城。 Amen。 哦吼，这不令你感觉太好了吗？我能想象在那些老圣徒进入罗马竞技场之前，他们走上那座山，大家知道，上了那道坡，进入狮子坑里，他们唱着：我们正迈向西岸，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丽的城。夕阳里处处产生谦卑的钢铁，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，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，我走在黄金街道，我走在黄金街道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的城。那请跟着我一起重复：主神呢，我重新将自己交托给你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我对你话语的一切疑惑，让我从这个复活节起做一个基督里新造的人，让我内心牢记你的道，愿它成为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从今以后我要跟从你，奉耶稣的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的美丽的西岸，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的城。这不让你觉得太好了吗？我们重新把自己交托，知道我们在心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不令你觉得很好吗？ 哦，真的，我以不死的爱爱你们，听着，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若不能爱你所看见的弟兄，怎能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呢？所以要彼此相爱，并且你们要彼此服侍，就是服侍神，对不对？你们既坐在这拥有复活大能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我们时候看见你有缺乏的，我们什么时候来见你看你，我们什么时候来做这些事呢？这些事你们既坐在他们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，就多美妙。我爱他，你们呢？那我们来再来唱一首歌，那请你们再花一分钟的时间，那请我们来唱吧。好的好的，先生，非常携带主耶稣圣名，朋友别忘了这一点，让我们现在都来唱，大家一起来用最真诚的心，将我们的内心一切都掏出来，来带给他。时常携带耶稣圣名，你们有愁困苦人，他能赐你安慰安宁，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，得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，得所望与天所乐。那现在记住，为我祷告，当这逼迫的热风吹来，当魔鬼四面向我挑战时，让我记得你们日夜在为我祷告，我也为你们祷告，与你们的好牧师内维尔弟兄和他的同工 Helps 弟兄站在一起，听他们的，他们会教导你们生命的道，我相信会的。如果我不相信，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在这里，肯定不会的。我相信他们信这信息，他们尽自己所知道的持守这信息，我对他们两个弟兄有信心，与他们站在一起。今晚站在这里的其他弟兄，他们在附近有自己的聚会，如果你们住在他附近，就与他们站在一起。你听说了他们今晚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时常携带耶稣生命，当作盾牌的火箭。那注意听，每逢试探扰你心灵，呼吸这名在心间，尊贵名和甘甜，地所望与天。亲爱的神，医治这些人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求你应允，主和甘甜，地所望与天所乐，再相会，再相会，再相会，在主脚前，再相会，再相会，与主同在，直到再相会。现在让我们低头。哦，神呐，与我们同在，主要帮助我们。相会，再相会，嘿，再相会，与主同在，直到再相会。这是我真诚的祷告，直到我们再相会。神祝福你们。现在我要请我们宝贵的内维尔弟兄，让他来解散这些如此好的会众。神爱你们每一个人，我非常感谢神 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会众。如果没有人相信我的信息，这信息有什么用呢？你们在这儿的人愿意为这信息舍命，愿神帮助你们每一位。我的祷告与你们同在，我所住的福随着你们每一位。愿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有份于的复活，复活的能力现在在你们身上，这一切都解决了，你们都是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低头等那位弟兄的散会。神祝福你们。